杨嗣昌来到湖北襄阳，到第一线指挥战斗，他这权力可太大了。就这连外的大员，不但完全听从他的指挥，他还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。其实人怕人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怕他手中的权力，不然的话谁怕谁呀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第一个单独要召见的人就是左良玉。左良玉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人呢不干净，不是说什么卫生不好的那个不干净，他纵容他的部下掠夺百姓，烧杀抢掠，竟犯军纪。而且他这个人胆子也大，又骄傲又蛮横，过去归熊廷弼指挥，他根本的心目中就没瞧得起熊廷弼，动不动就分庭抗礼，把熊廷弼气得胡子撅多高，瞪眼没办法。那么这个左良玉仰仗的是什么呢？要平心而论，这家作战十分勇敢，是个带兵的大将，独挡一面是绰绰有余，哎，战斗经验相当丰富，这是他的最大优点。现在明朝面临战事，就需要这样的人。你说你要不用他，你把他给废了，这个损失不言而喻。你要用他，你就得有方式方法。像一般般的，你驾驭不了他，他跟那犟驴差不多少。你得会抹擦他的毛，你得会使用他，他才能听命于你。今天杨嗣昌头一个点名叫他，那是有原因的。接下来要展开大战了，就需要这样的带兵官，所以连巡抚都没理，头一个叫的是他。但是左良玉呢，他不知道杨嗣昌心里怎么想的，他心里头有病啊，因此一个劲儿的打战，腿肚都嘟嘟嘟嘟嘟直哆嗦，他也怕死了。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找他是吉是凶，迈步走进一门，进了白虎堂，往上看了一眼，一看杨嗣昌在上面端坐，俩眼倍儿亮，官大了就升位呀，他俩那级别差的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左良玉腿一软，赶紧跪倒在地，以头触地，蹦蹦磕响头，卑职左良玉叩拜大人。杨嗣昌在上面坐着，用眼睛瞪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要按官场的习惯，哎，你新官刚来，对待本地的官员，你多多少少得客气一点，或者欠欠身，或者点点头，或者说一声免礼平身。哎，但是杨嗣昌是一反常态，在那坐着温丝儿不动，面沉似水，面现威严。左良玉磕完了头，就在地上趴着不敢抬头，听钦差大人的训话。钦差大人不说话，他不敢起来。杨嗣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对左良玉太了解了，看见左良玉之后，他心里就想，这是一头犟驴，今后我得使唤你，要叫你不怕我，不听我的指挥，我这仗还能打胜得了吗？这也叫杀一儆百，杀鸡给猴看。所以能有三分钟他被言语，这三分钟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下边跪的左良玉这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两个肩头两条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的打哆嗦。杨嗣昌看得清楚，心中暗笑，哦，怕我的威严了，行了，弓不能拉得太满，太用力的咔巴拉折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 想到这，他才慢悠悠一字一板的说话。下跪左良玉正是卑职。左良玉，你站起来回话，谢钦差大人。哎呦，总算不错呀，叫他站起来。他擦了擦汗，垂手侧立在旁边。其实啊，杨嗣昌很欣赏他的外表，一看呢，这左良玉是个大块头，按现在来说能有1.85米左右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平日的营养丰富，再加上合理的健身，浑身上下全都是肌肉，前胸高耸，一看就是个练家子。紫微微一张大脸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大环眼，大鹰钩鼻子，厚嘴唇，一嘴的大板牙，40左右岁，正在中年呢，好时候，是个武将的材料。说到这，咱们多多少少的介绍介绍。书中所说的左良玉，那可不是谁瞎编的，历史上国有其人，《左良玉传》中也明确的都记载过。他呀是辽东人，跟杨嗣昌见面的时候正好是39岁，自幼他身体就棒，他读书很差，但是呢对使枪弄棒非常感兴趣，打拳踢腿骑马射箭是样样精通。在10年以前，他就在辽东啊做过都司，都司也是武官呢、虽然不太高，也是中级军官，在同类当中他是佼佼者，你倒好好干呢。但是左良玉从小就野性，不服管束，净玩邪的。当时正好赶上军粮欠缺，包括他在内也吃不太饱，也没什么油水，他就心存歹意。正好国家的军队运军用物资，国家的军队，他也是军官，应当保护，他就玩邪的了。他心说，我们这吃不饱，你那运着大批的粮食和军用物资，干脆我给你抢下来得了。他是纵兵抢掠，这下可了不得，让人家给告发了。按照大明的利率，他这种做法论理当斩，所以朝廷派军队马上把他给逮捕了。把他逮捕的还有一个副手叫邱磊，是他的好朋友。这个邱磊很够意思，本来左良玉出的主意，左良玉为主犯，邱磊为从犯，顶多是个帮凶。但是邱磊很够意思，觉得吧左良玉提拔了自己，自己应该报恩，所以在审问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邱磊把一切的责任，什么主谋策划等等等，都揽到自己身上了。这就左良玉变成了从犯，邱磊变成了主犯了。后来邱磊被定成死罪，脑袋给砍下来，左良玉就挨了200军棍，官职一撸到底儿，给赶出军营，他算捡了条活命。你说在军队出来了，他干点什么呢？无所事事，浪荡逍遥。后来啊，他托一个朋友给介绍，又在昌平驻军补了个名字，还得吃粮当兵。你想他做过都司，大仗小仗也没少打，经验丰富，他又胆儿大又敢干，所以没有几天，他是逐步的提升，当了个小头目。按现在说，充其量也就是个班长、排长而已，但是名声很大。当时驻守昌平的总兵官姓尤，叫尤世威。尤世威听说部下有个新兵，新兵叫左良玉，非常能干。因此他非常赏识，经常接见左良玉，给他一些赏品。恰好到了崇祯4年的8月份，清兵大举进犯，北方告急， 崇祯皇帝降旨，叫驻守这里的官军赶紧去驰援大凌河。大凌河是辽东重镇，大凌河要丢了就要了命了。这儿的总负责人姓侯，叫侯勋。侯勋官拜兵部左侍郎。哎，侯勋想呢，我可以去驰援，但是我走了以后，这陵寝怎么办？皇陵归我守卫，北方归我在这领兵顶着。我要这一撤走了，谁能在这指挥呢？把他愁得要命。哎，正好这时候，这个总兵官尤世威来见侯勋，跟他说：“大人，我这手底下可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叫左良玉，十分了得呀。我看这样行，您带着大兵驻守昌平，别动，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左良玉，让他统帅军兵驰援大凌河，这人有当总兵和副将的资格。”侯勋一听，这倒是个好事，但他官太小了，他怎么能统帅得了这么多军队呢？尤世威就说：“那怕什么？条令啊是死的，执行是活的，在战乱年间，你就破格提拔提拔他，不就可以了吗？”对，侯勋一想，行，马上破格提拔重用左良玉，给他提升为副将。您说他走贼运不？比过去还官大了，让他领着5000军兵驰援大凌河。您还真别说，到了大凌河，啪啪啪，他真就打了几个胜仗，官职一下子就升到了总兵官。那是武官里边最高的了。打那之后，他又被调放到湖北襄阳对付张献忠，成了湖北镇的总兵官。没说嘛，他这个人不怎么地，升了官了，你好好干呗。他就纵容部下抢夺，他假装不知道，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儿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笼络人心，使他这个班子好不散。大家都说在左将军治下那太好干了，要鱼有鱼，要水有水，因此都愿意投到他的麾下。别的镇的总兵官，比方说管10000人，实质上连5000人都不到。为什么报10000人呢？多领官饷，然后入了自己的私囊。这左良玉的麾下那是足额的，说10000人就是10000人，因此战斗力极强啊。有关这些情况，作为统帅的杨嗣昌了解的是清清楚楚，所以一见面就给左良玉来了个下马威，先用威而后再安抚，叫刚柔并用啊。他一看达到这个目的了，这才说：“左将军，你可知罪？”左良玉扑通又跪下了：“大人，卑职有罪。”“你罪在哪里？”“回大人，因为我管束弟兄不力，军纪松弛，我手下的弟兄为非作歹则有之，全怪我管束无力，因此我有罪。”哈哈哈哈哈哈。左将军，你真是避重就轻啊！方才你所说我有此事，你的确也有罪，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你是剿匪不力，朝廷把你安放到这儿，主要叫你对付巨匪张献忠。几仗打下来，你是伤兵损将，毫无进展呢。朝廷震怒，皇帝震怒，因此把你官降了3级，这才是大罪。左良玉一听啊，又往上叩头：“大人宽限，大人恕罪，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剿贼。”“起来吧，起来吧。”说到这，杨嗣昌迈着4方步到左良玉近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。 左将军呐、啊，你不必害怕，我在皇上面前已经保举了你，你现在已经官复了原职，总兵官还是总兵官。左良玉又跪下了，谢大人，谢大人的提携。慢着，我还应该向你道喜呀，你现在不仅官复了原职，我还在皇上面前保举于你，经皇上恩准，加封你平贼将军之职。好、哦，左良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说就我现在的处境，不但没降罪，我还升了官了，不但是总兵官，还挂上平贼将军的职衔，那我就超出了一般呢。哎呀，对杨嗣昌这个感激呀、啊，就甭提了。那位说有这么回事吗？杨嗣昌岂能信口胡说？在跟皇上辞行的时候，他没说，走到半路他想起来得重用左良玉，因此拜本，用600里加急送到北京。崇祯是言听计从，马上写了个准字，所以他心里头有底，这才当面告诉左良玉的。左良玉心存感激呀、啊，那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有听从杨嗣昌的吩咐，是唯命是从。杨嗣昌一看达到目的了，将军请坐呀，你呀说1000道1万都没有用，重在表现了。巨寇张献忠就在近前，你要打几个漂亮仗，能把巨贼给剿灭，将来封侯拜相也不成问题，将军是前途无量啊！权杖钦差的栽培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你说挺大个人，40来岁了，哭开了，感动的。杨嗣昌安慰了几句，另外再告诉他，你回去之后治军一定要严，你想一想，要将骄兵惰，怎么能打得了胜仗？一定要整顿军纪，加强锻炼，听我的命令，随时出征。是是是，我下去就办。接见他不到40分钟，圆满结束。左良玉高高兴兴推出去了。接下来杨嗣昌这才接见了湖北的巡抚阮大铖，无非问问吏治的情况，又指出来哪儿不对哪儿不对，应该怎么改怎么改。阮大铖不敢犟嘴，自然听命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杨嗣昌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吩咐中军官告诉他们各自回府，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吧，都交代完了，百官都散了。杨嗣昌烫了烫脚，觉着头实在有点疼，身子飘飘摇摇的，想要睡他一觉。刚坐到床上，他的心腹奴仆向他禀报：“大人，有一件事不能不对您说。”“讲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朝廷派下锦衣卫，已经把熊廷弼熊大人全家56口绳捆车送带往北京了。”“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“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发生的事。”“哎呀！”杨嗣昌心里一翻个，困劲儿一扫而光，顿时来了精神了。他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，心说：“皇上啊，皇上，你的动作也太快了。虽然锦衣卫不归我指挥，直接归皇上统领，但起码你应该跟我打个招呼，我必定是奉旨的钦差，在我的眼皮底下把人给抓走了，我都一无所知啊。”看来这皇上可够厉害的，那也就是说我前脚刚走锦衣卫，后脚就离开了北京嘛。那当官的没有不怕锦衣卫的，这锦衣卫就叫东厂，那是个特务机关，就好像国民党那军统差不多少，他那权力无限之大呀。 你不管多大的官，有多大的权力，你指挥不了锦衣卫。而且锦衣卫只要皇上一声令下，说抓谁就抓谁，说处置谁就处置谁。人们一听到锦衣卫仨字，头皮都发麻呀，杨嗣昌也不例外呀。那为什么抓熊廷弼？他害怕吓出冷汗，这叫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杨嗣昌想到自己的前途，哎呀，现在我在皇上面前红的发紫，言听计从，这是因为皇上有用我的别。一旦我要打了败仗，我跟熊廷弼是同一下场啊！要那样的话，我宁愿战死在阵前，我也不叫锦衣卫把我给抓回去。哎，难呐！他这一害怕，一着急，叫劲儿没了，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一直看着天亮，他多多少少才睡了一觉。等到第二天起来，他谁也不接见，吩咐中军马上给他化妆改扮，他要便衣私访。历代的清官都有此一说，因为你光听报告那玩意儿不真实，那报告当中竟歌功颂德，竟水分，我要亲自目睹。另外他也想看一看襄阳城的街道的景致，布防的情况，亲自走他一圈。中军帮着他换好了衣服，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差不多少。中军又带了八名大汉，也化妆改扮，前后左右保护着钦差。杨嗣昌拿了把折扇，离开了行辕，走在襄阳的街上。他一看这街上最热闹的是什么，就是难民，全是要饭花子，从各地来的难民，挨家挨户的乞讨，见着路人也乞讨。杨嗣昌是紧皱双眉呀，心说朝廷落到这步田地，还能支持多久？真有点心灰意冷。无奈一帮乞丐冲上来，爷爷行行好，爷爷行行好，我们是湖南来的难民呢，你看我一家八口连一口饭都没吃上，求您施舍点东西，求您积点德吧。杨嗣昌一回头，把他忠心的奴仆杨忠叫到近前，带零钱了吗？带来了，随便给他们一些吧。是，杨忠从兜里头掏出一把碎银子和铜钱，哗往外一撒，这帮人呼扑过去抢钱。杨嗣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发现了一种怪现象。